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2015年我们发生了哪些国际大事。因为这岁末呢，是我们最好的整理一下，盘点一下，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子，然后哪些事情可能会持续影响到2016。那2015年呢，几乎所有的外电的媒体，他们如果要选择的话，要叫读者来票选十大国际新闻，第一个大概都是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力量的扩大，那么造成各地恐怖攻击的此起彼落，那么震撼了2015。那伊斯兰国它的建国的这个地点其实并没有改变，它还是希望在伊拉克叙利亚的这块地方呢建它的哈里发国。可是呢，他发动的攻击啊，他动员的攻击，或者有些人假伊斯兰国的名义来发动的攻击，或者有些时候呢，伊斯兰国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自主性的孤狼型的这样的攻击，那么此起彼落，不管在欧洲，不管在美国啊，不管在非洲，那么这个都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一个攻击，那造成全世界的一个震撼。那伊斯兰国的势力扩张呢，也逐渐扩张到亚洲。亚洲呢，所以可以看得到它这个从中亚一直到南亚，甚至它到了阿富汗，阿富汗跟塔利班抢地盘，那么它也视角，它的这个触角呢也伸进了印尼，伸进了菲律宾啊，就是原来当初已经有冲突的部分呢，原来有本土的一些冲突，或者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呢，或者激进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那么伊斯兰国都能够加以利用。本来呢，我们发现呢，伊斯兰国的一个攻击呢，变成一个教派的攻击，就是伊斯兰国本身的这些激进这些圣战组织呢是逊尼派，那他们是攻打什叶派，但是后来发现呢，并不是这样的，逊尼派也为了抢地盘，也会打别的逊尼派啊，所以可以这个战争呢，很明显的将会持续到2016。那么所以在国际上就看到，哎，稍微西方或者反伊斯兰国的势力有点获胜，你可以看到马上股市就会涨。比如说像伊拉克收复了安巴省的首府拉马迪，这是一个大城，收复一个大城以后，美国的股市就开始涨，你可以看到它中间的一个效应。那我们更注意的到的是，那么中国大陆在年底的时候通过了反恐法，那反恐法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公安或者中国的特警是可以出国境之外进行反恐的一个行动。那如果是当地国同意，而这个军那么中国北京方面授权，他就可以出国来进行反恐行动。所以现在国际关心的是，在2016年，如果今天伊斯兰国的势力他侵入到阿富汗，而阿富汗的情势不安呢，又会牵动疆独的一些躁动，那么这样子中国的特警或中国的武警，他可不可能就算不到中东，那么他会不会到阿富汗或者到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的范围内来发动这个反恐的行动呢？有一些媒体这样的呼吁，那中国会不会真的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重点。第二重点呢，今年的新闻呢，我们当然是看那么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呢，一带和一路，其实我们仔细盘点呢，其实都发生了一些有点你会发现有一些障碍啊。那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往西走的一带上面呢，其实它你会发现它是经过突厥人跟俄罗斯人的一个地盘，所以它也在跟俄罗斯争夺这个中亚这块地方。那争夺战这块地方呢，那么当然它整个的一路下去当然会经过土耳其，所以土耳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现在变得往中国方面倾斜。那么在今年呢，发生到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之后呢，其实那么土耳其叙利亚的边境非常的不安，非常不安，所以呢，土耳其呢就曾经想说借用中国的这个合作，那么跟中国跟土耳其合作，在土叙边界呢，那么建立防空飞弹系统。可是呢，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盟国，这样子一来的话，可能北约的军事机密会泄露给中国，所以北约反对。 但后来当然这个没有成，最后没有成案。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到呢，其实土耳其往中国倾斜，或者中国透过势力呢进入到整个中亚这块，那么这个是一带一路里面中国西游记一带的一个发展。那一路呢，海上丝路呢？海上丝路今年一年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大陆在南海围海造岛，那么跟美国之间发生了海权国家中间发生了摩擦，发生摩擦，所以海权国家呢，那么他也想办法，一则美国的军舰在南海各个人造岛之间巡弋，二则美国就建巩固他在太平洋西岸的一些同盟，尤其他是美国、韩国、日本之间的同盟，美国加以巩固。可是日本跟韩国中间因为慰安妇的问题老是发生摩擦，没办法真的合作，所以呢，美国当然在背后的施加压力，所以终于在28号的时候呢，日本跟韩国就慰安妇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日本道歉，而且成立了这慰安妇的基金。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美国在后面催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子，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是韩国的小国外交的一个成功。今年9月份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槿惠他到中国去参加，那么抗战就是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的一个阅兵，啊，那美国跟日本不去，所以韩国做太你曾跟中国走得近，然后美国马上又把韩国拉过来，叫朴槿惠到白宫来做客，所以朴槿惠在那么中国、美国以及在中国、日本中间呢，他们达成了很多协议，这是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成功。第三个我们关心的新闻呢，是中东的，是伊核协议，就是伊拉克的跟6国集团达成的核武协议呢，那么今年达成协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里程碑呢，中国美国呢，他想打开跟伊朗关系这个大门，就如同当年尼克森打开跟中国的大门一样，这是可以留下一些历史记录的。那么伊朗如果一下子在明年他1月开始实行了这个遵守跟6国达成协议，开始限制他的核武发展之后呢，那么西方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逐步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的油会大批的会进入到市场。那么当然各国的武器，那么本来一些军火的交易，过去在限制之下，在制裁之下没办法做，现在像俄国了、法国了，也可以考虑就卖武器到伊朗，所以中东情势呢会有变化，油价也因为伊朗的油即将进入市场，所以各国纷纷布局。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沙乌地阿拉伯，它不管怎么样，它油价怎么跌，他也不会利用 OPEC 利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这个机制受大家协调减产，因为一减产怕让伊朗抢到了他固有的市场。伊拉克呢，伊拉克虽然和伊朗都是什叶派，也都一起反伊斯兰国，可是在伊朗的石油即将进入到市场的时候呢，伊拉克也预作筹谋，伊拉克跟中国大陆做了更多的合作，就是在市场上或者石油合作上跟中国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打了2场反恐战争，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阿富汗，可是战争之后呢，似乎收割的都是中国，伊拉克跟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而中国跟阿富汗之间也有很多的矿产各种方面的合作，所以这是我们晓得伊核的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对国际中东政治跟经济上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国际关心的是欧洲的难民问题，今年我们看到大批的难民涌入到欧洲，那么不管是从利比亚这边或者从叙利亚这边，这个战乱涌入欧洲，所以这考验的欧洲，第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治理的能力以及欧洲的核心价值，但是大批的难民感觉说的确对欧洲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欧洲呢必须从难民的源头希望能够稳住难民的情势。那难民源头哪里呢？那就是大批叙利亚的内战，所以他国际上联合国也在今年通过了协议，那希望在明年马上就要进行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希望叙利亚内战能够解决呢，难民的源头可以得到遏制。可是这还不够，可是叙利亚内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时候呢，大批叙利亚难民经过土耳其到欧洲，所以呢，欧洲也给土耳其大批的援助，并且重新启动跟土耳其的这个进入欧盟的一个谈判，希望用这经济的诱饵能够让土耳其帮欧洲守住大门。 那么就在这时候呢，那么教宗呢方济各也特别强调说，哎，欧洲的一个价值，提醒欧洲人你们要有欧洲的价值。方济各本身不是欧洲人，可是呢他强调欧洲的价值，这让欧洲的那些人视为，把现任的教宗视为是个伟大的欧洲人。所以那么经济学人特别的强调的这点，一个非欧洲人，一个好像来自什么我们说南北方这南方国家的，那么到北方国家来担任教宗，然后他强调提醒北方国家欧洲的价值，他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第五个新闻呢，我们看的就是气候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达成呢，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气候协议。那么各国经过长期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呢，那么很减排。那减排呢，而且把目标设在不是这样的两度，那么甚至比两度更低。好，那么当然所有的气候协议就会带动后面投资的整个转向。好，不管说气候协议如何落实，那包括政府怎么鼓励大家，那么各国能够发展一些洁净能源或者是排碳量低的这个产业，这会造成整个产业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经济上的什么影响，是不是真的救得了我们的地球，其实都要看这个气候协议是不是能够最终能够落实。但是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个气候协议之所以能够成功，法国的外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一个月以前巴黎才遭到了恐攻，可是法国仍然很努力的在一个月后，那么非常成功的办了这个气候会议。而美国跟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一个合作，当然更是后面重要的力量。两个排碳量最大的国家能够合作达成协议，节能减碳，这个是后面重大的一个推手。那么在下个新闻呢，当然我们就看得到是从如果看拉丁美洲的话呢，于是我们看到第六个新闻，那就是美股建交，美国跟古巴建交，这也是今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为什么呢？因为拉美的情势在变化，美国跟古巴都在变化。那么古巴呢，它就逐渐走向改革。那么美国呢，过去受制于这个佛罗里达这边的一些古巴难民的这些比较保守的右派的这个势力。那么这个而且佛罗里达州又是美国选举时候重要的摇摆州呢，所以佛罗里达这边那个态度呢，让绑着美国不能跟古巴做更大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善关系。现在呢，整个情势开始改变，一则拉美的情势呢，整个经济改革开始改变，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佛罗里达这边呢也逐渐出现世代的一个交替啊，那过去呢影响拉美很大的委内瑞拉，那委内瑞拉呢，因为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的整个外交呢也失去了那么一子弹啊，就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弹药可以来推动他的各种委内瑞拉的外交，所以委内瑞拉的影响力逐渐式微。然后呢，那么古巴呢这边改革的声浪也起来，美国这边有所改变，所以呢，奥巴马也强力的推他的这个政策。奥巴马虽然是号称是跛压总统，但是不管气候问题，不管移民问题，不管跟伊朗的问题，不管是跟古巴复交，都是奥巴马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所以美国跟古巴关系的改善，也连带的影响美国跟其他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拉美那边的发展。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国际新闻比较而且跟我们最相关的值得重视的，那当然就是马习会。马习会是两岸66年来第一次两岸领导人在那么新加坡的一个会谈。那么这个呢，当然会影响到两岸关系，也为两岸关系后面的发展那么定了一个基调。那不管台湾明年的选举是什么样的结果，马习会既然是一个既成事实，不管谁将来主政台湾，他都必须尊重这个事实的一个结果。也如果他下一任总统有意要推动或者改善两岸关系的话，其实马习会是一个蛮好的起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总统说这是一个桥梁，为后面任何人改善两岸关系搭了一个桥。所以以上呢，大概就是我们看到2015年几个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国际新闻。我们明年再见。